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1月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今年雇主裁员超过100万人。这个报道之所以引起广泛的讨论，是因为无论是华尔街还是美国的普通民众都在争论一个问题，就美国的经济到底是好不好。昨天川普预告说三月份美国的 GDP 要增长 4.2%， 这在美国来讲是非常高的增长速度的。但是这么傲人的经济增长数据，怎么全美都还在讨论经济到底怎么样？甚至是这一次的选举民主党大获全胜，舆论普遍认为主要还是选民对经济的不满，所以给共和党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这个报道可能就更容易让我们理解目前美国经济的真实状态。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一家私人顾问公司的报告显示，今年前十个月的失业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上升。根据今天上午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雇主表示今年迄今已经裁员超过100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失业人数大幅上升。这份由顾问公司挑战者发布的报告追踪了每个月的失业人数，由于政府停摆导致追踪失业数据的政府部门暂停发布，投资者和政策的制定者目前严重依赖来自私人渠道的数据。那么今天这份报告显示，截止10月份美国雇主裁员109.9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65%，这个是非常变态的一个数据。这比2024年全年76万裁员呢还多了 44%。 所以说今年的这个企业裁员是近年前所未有的一种状态。这个报告还称，仅仅是10月份美国企业宣布的裁员人数从9月份的54,064人一下翻了三倍，达到153,074人。那么企业给出的理由呢，是削减成本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仓储业裁员公告增幅最大，削减了48,000个职位，而科技公司则表示裁员超过33,000人。一些行业在疫情期间的招聘热潮之后正在调整，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普及、企业支出的放缓以及消费者成本上升都导致了企业勒紧裤腰带和冻结招聘。那么为什么今天美国的财经舆论广泛讨论这么一个报告呢？它实际上，你如果站在美国人的逻辑、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来讲，就这个报道它能够解释为什么 GDP 增长那么高，人们对经济又非常不满，甚至不满还表现在选举当中。这个它就是美国人对经济判断的标准，它非常简单直接，就他不认为你 GDP 高低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工资涨不涨，我有没有工作，我能不能维持我这个家庭的生活，这个是美国人呢头等重要的事。假如工作都丢了，你 GDP 冲破天，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有些网友可能会讲，有人失业有人就业，会不会总体上就业状况还不错呢？那么这个就需要政府提供一些数据，比如说失业率，目前的真实失业率是个什么状况，现在连续两个月盖牌谁都不知道。而且你看，根据今天这个报告，10月份解雇的人是9月份的三倍，那么这么凶猛的这个解雇潮，美国的失业率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没有人知道，而且已经连续两个月没有人知道了。但是前10个月被裁员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 65%， 比去年全年还多了 44%。 所以在这个数据面前，即使政府盖牌，人们都能够感受到美国目前就业问题啊是非常严重、非常突出的。LT 从现实生活周边也观察到，今年的这个失业的比例啊是非常高的。尽管有很多亲友啊后来又找到了工作，但是这种现象即使在疫情期间都没有出现过的。疫情期间失业率也有些上升，但是那些主要是一些啊低技术岗位、低收入的一些岗位。那么今年这种失业它就蔓延到了科技公司，而且一些大公司的一些管理岗位。而且这背后企业界解释的原因 会进一步增加人们的恐惧和担忧。因为企业界认为今年为什么大规模裁人，因为我们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就可以替代人。那么企业是不是说假话呢？实际上并没说假话。大家关注美国的上市公司的财报，你一定能感受到，就美国的企业财报啊非常好。企业并没有说因为经济遇到什么困难，企业的营收利润下降，没有，这个是欣欣向荣，但是就是裁人。那么假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导致了这一轮裁员潮，那它会给社会啊带来更恐惧的心理在哪儿呢？人工智能技术目前的应用还只是刚刚开始，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这种裁员潮还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事实上也是，美国一些大公司纷纷在宣布今年底到明年新的裁员计划又如潮般的被公布了。所以川普政府能不能够解决这个人们突然遭遇的这种解雇潮，这个是对明年中期选举而言呢，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你用你那个 GDP 啊增长 4%、5%、8% 说服不了选民的。所以这个报道啊能够让美国以外的网友啊更容易理解目前美国的社会舆论的倾向以及美国人对经济的感受。当然这种现象在中国可能就不是个问题了。如果 GDP 好，那说明党英明，党英明呢说明人民群众啊都很拥护，都很支持。你至于你失业，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孔乙己啊脱下你的长衫吧，那你还要被遭到羞辱。这么好的 GDP 你怎么还能够挑三拣四呢？但是美国就不行。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由于政府停摆，美国将在40个机场减少 10% 的航班量。美国交通部长称此举是为了减轻无薪空中交通管制员的负担。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政府停摆期间空中交通管制员将无薪工作，就没有薪水。同时该局已下令40个主要机场的航班量减少 10%。 交通部长达菲表示，减员措施将于周五开始，旨在保障航空旅行安全。华尔街日报看到一份受影响机场的初步名单，纽约市的三大机场以及亚特兰大、芝加哥、洛杉矶、奥兰多和旧金山的机场都在列。明天的航班，就周五，明天的航班就要减少多达1800个。所以政府关门对美国人的正常的出行都已经有很大影响了。 LT 也注意到有些网友在争论政府停摆啊责任在谁，有的人呢认为是民主党的原因，有的人认为是共和党的原因。但是从川普昨天的表态来看，就这次选举对共和党不利，他认为两大因素，第一他没在选票上，第二政府关门。那么政府关门对共和党不利，这是川普呢他昨天的基本判断。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在最高法院遭遇挫折，关税政策岌岌可危。昨天美国最高法院开始举行听证，大法官们呢在向控辩双方提出一些质疑。报道这样描述的，川普总统全球关税政策遭遇了持怀疑态度的最高法院的正面打击，各派大法官都表示怀疑1970年代的一项紧急权力法案是否可以被解读为赋予总统单方面的权力，在未经国会明确批准的情况下重塑国际经济并征收数十亿美元的进口税。大法官巴雷特在持续近3个小时的口头辩论的后期阶段说，在我看来这可能会是一团糟。大法官索托马约尔说，宪法的结构决定了如果我作为公民需要为某项支出付费，那必须通过国会提出法案，除非国会两院和总统都做出这样的选择，否则我不会被征税。戈萨奇大法官他在询问时说了一句话，总统能否对汽油动力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 50% 的关税，以应对来自国外不寻常和特殊的气候变迁威胁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和其他几位大法官深入探讨了重大原则问题。罗伯茨说，在紧急情况下监管对外交易授权正被用来赋予政府权力，对任何国家的任何产品，无论数量多少，无论持续时间长短，征收关税，这似乎并不合适。在辩论的后半段，一些大法官站出来为川普辩护，最高法院最终的裁决性质仍然无法预测。那么由于昨天最高法院首次审理是否允许川普 全面征收关税。那么今天美国的舆论呢，出现了一些激烈的争论，舆论感觉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呢，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争议还是比较大的。那么 LT 对这个新闻呢，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 LT 认为这个案件在最高法院会有惊无险的。为什么有这个判断呢？因为 LT 还是相信呢人性，人性有优点，比如说大家经常讲的人性的光芒。另外一方面，人性呢也有些弱点，就像孔子讲，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人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感情动物。那么现实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当中6比3，六位是保守派立场的，所以保守派立场的法官他的思维方式思维逻辑那就是保守派的思维方式思维逻辑，可能有一些他会有些摇摆，比如说川普提名的女大法官巴雷特，他在很多问题上他并不是保守派立场，所以他是有一定变数，但对其他而言，包括刚才这个罗伯茨首席大法官他提出质疑，但是罗伯茨在关键的投票当中他都支持了川普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LT 感觉这个事儿，尽管今天舆论都认为川普麻烦了，麻烦大了，但是 LT 判断呢，这个事儿可能是有惊无险。当然没有发生的事儿，这只能是算命式的猜想，也欢迎网友们呢从趣味性角度来讲，也可以在评论区猜想一下大法官呢最后的这种裁决。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特斯拉投资者投票决定向马斯克支付8780亿美元的巨额奖金，但这还不是全部。特斯拉股东大会对是否给马斯克天价的这种奖励进行表决。昨天晚上呢，网上的一些表决，就小股东表决已经结束。那么今天在德州奥斯汀工厂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会宣布最终的这个决定。那么从投票的信息来看，马斯克会赢得这个奖励合同。那么路透社这个报道他就在分析，就马斯克拿到这个巨额的奖励的这个方案之后，他会面对哪些问题。因为这次给马斯克这么天价的奖励，他是有对赌协议的，对价方案的，你只有实现这些目标，你才能够拿到8780亿美元的奖励。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特斯拉的产量，就在未来10年必须交付2000万辆汽车，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卖2000万辆，这是一个门槛。第二呢，你必须让100万辆无人驾驶的计程车投入运营，就这个你能不能做到。大家想想，100万辆无人驾驶的计程车，这个规模是非常之巨大的。第三，特斯拉的股价必须上涨，上涨多少呢？从现在开始算起，差不多要涨6倍，就10年涨6倍，现在是15000亿的市值，10年以后要达到85000亿美元，而且第一笔奖励就要从15000亿到20000亿。大家去想一想，10年涨6倍，它5.6倍，那么在美国的股票市场上，就10年涨2倍就是很不错的了。它10年要涨5.6倍，这个当然是一个从价值投资来讲，这当然是一个很牛的标的，很好的一个投资标的。那就马斯克要达到这些目标，你才能够拿到8780亿。同时呢，今天还有一项表决，这个被其他媒体啊忽视了，路透社他点出来了。今天还有一项表决，就是要求特斯拉采取政治中立。就马斯克啊，现在热衷于政治，隔一段时间压力大了呢，他消沉一下，但是低调不了2天，他又要高调，给美国指明方向，给欧洲指明方向。那么这个对特斯拉的这个市场形象销售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今天为什么有单独有这个表决呢？就投资者们他也考虑，就万一通过了这个薪酬方案，就奖励方案，马斯克会留任，但是马斯克留任之后，马斯克继续保持今天这样一种激进的政治形象，那这些股东希望市值翻5倍翻6倍的梦想又很难实现。所以呢，他们找到一个安全的措施，就还是要通过强制要求特斯拉保持政治中立来限制马斯克的一些言行。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这种表决啊， LT 昨天与网友分享，这个表决问题不大的。为什么判断8700亿的这种奖励方案会给马斯克呢？这个还是刚才讲的，就从人性角度来讲，人性都还是有弱点的，从投资来讲更多要分析弱点。人性的弱点在哪呢？就是这种贪欲。中国人讲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们在研究马斯克的时候，你可能有这样说法，有那样说法，但是旁边给你放了一个画了一个大饼，10年以后 你的股票会翻六倍。那么当你看到这样一个大饼的时候，你哪里去管什么马斯克怎么样？所以 LT 认为这个表决啊没有问题的，这种人性决定的，不管大股东小股东。至于他这个补救方案要求特斯拉中立能不能做到， LT 认为这个可能性并不大的。因为你我马斯克讲话，他可以说我今天是代表 SpaceX 我的那个航太公司，我提出来的政治上的言论，我不是以特斯拉 CEO 的身份说的话，那你怎么去追究马斯克呢？或者那你怎么去说特斯拉没有保持政治中立呢？所以这项补救措施只能是特斯拉的董事们呢自己欺骗自己的一种啊，让自己的一个麻醉剂而已。那么从这个股东大会也能看出来，就美国这些上市公司啊，就规模这么大了，他们仍然愿意选择一种激进的发展方式。所以美国这些公司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压力是非常大的，股东也好，投资者也好，给经营团队啊提出的要求都是需要企业的管理经营者使出浑身的力量，你才有可能达到和实现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这华尔街啊盯上小米了，中国的小米啊，雷军的小米。他这个报道标题就是高盛称做空小米是许多对冲基金的共识。据高盛集团称，随着中国公司小米财报发布前市场谨慎情绪升温，对冲基金正在加大对小米看空的压注。高盛的销售部在一份最新报告中指出，过去一周优质资产组合的空头部位增加了 53%。 报告还称，过去两周以退休基金和对冲基金为主导的高接触交易业务也出现了更多的抛售。对冲基金的回馈是，由于缺乏利多的因素，小米至少在短期内应被看空或卖出，安全隐患、工厂延误，以及尽管近期进行了促销活动，但其电动车销量依然不佳，这些因素都令市场情绪承压。今年初，市场对小米进军电动车领域的乐观情绪曾提振股价，但如今市场情绪已急剧恶化，自七月初达到高峰以来，小米股价已下跌超过 25%， 而上个月发生的一起致命的车祸更是加剧了其下跌趋势。高盛分析师近期将该公司目标股价下调超过 10%， 理由是由于记忆体芯片价格上涨导致利润承压，这家智能手机和电动车制造商将于11月18日公布第三季度财报。根据彭博社汇总的市场普遍预期，其营收将年增 23%。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小米是被华尔街吹起来的，尽管小米的营销在中国为小米争得了很好的市场环境，但是华尔街之前呢对小米呢一直是推波助澜的。那么这次高盛不仅自己做空，他还发布报告说别人也都做空，所以这个呢就值得呢关注小米的网友啊对这个事儿可能要引起重视。那么高盛的经常是反向指标，但是他对于18号小米要发布财报之前这么极力的来宣扬这种做空的判断，这个对于小米的这个压力会是非常大的。这一次高盛可能呢并非反向指标，这是 LT 的判断。当然也欢迎更了解小米的网友，更了解小米股票的网友在评论区啊与大家分享。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条有关中美贸易战的最新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报道，它号称独家报道，美国高粱在川普与习近平会晤后运往中国。谷物委员会主席称，美国谷物和生物制品委员会主席马克·威尔逊今天表示，上周有一批高粱从美国运往中国，这是两国领导人最近会晤后已知的首批货物。威尔逊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告诉路透社，我知道会议结束后有一批高粱已经装船运来，并补充说他不知道这批货物的规模。那么之前呢，也有些媒体报道中国开始采购美国的大豆，采购美国的玉米。那么今天路透社这个报道呢，他从装船了就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就中美的新的停战协议，川协会的10+4协议，双方都开始在履约了，都开始执行了，这是个不错的信息。第二个方面呢，是金融时报采访英伟达创始人 CEO 黄仁勋的一个报道，这个引起了轩然大波。金融时报报道称，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称， 中国凭借较低的能源成本和宽松的监管环境，将在人工智能竞赛中击败美国，中国将赢得人工智能竞赛。黄仁勋进一步说，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正在愤世嫉俗而被拖慢发展步伐。英国金融时报这个报道在美国舆论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国各大媒体，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媒体，他们的普遍反应呢是对黄仁勋进行批评。就你在中国芯片市场上被清零了，你应该去抱怨中共，你怎么反过来去来诋毁美国呢？ LT 注意到美国的媒体没有太认真对待黄仁勋讲的两个理由，就是他说美国为什么输，中国为什么赢。美国媒体呢可能认为黄仁勋这个有点离谱，在批评黄仁勋的时候，很少有媒体去对黄仁勋讲的两个理由进行什么样驳斥，就认为黄仁勋你这个中国不让你卖芯片，你应该去找中国，那美国不让你把最先进的芯片卖给中国，那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个是无论哪一个政治党派哪一种政治立场都是支持的，所以这个给黄仁勋带来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在《金融时报》这个报道公开五个小时，黄仁勋特意发了一个声明，他想挽救。就黄仁勋昨天晚上通过英伟达的官方的公关发布一个声明，说黄仁勋认为中美人工智能竞赛美国稍微领先，希望美国的人工智能界能够进一步的加大投入，赢得中美人工智能竞赛的胜利。这个公开声明呢，他就修正了或者改变了他告诉《金融时报》时候讲的中国一定要赢，现在就变成了美国卢瓦利，美国还是会赢，但现在领先优势几乎没有了，很小很小。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 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就是还是我们那个观点，就长期做投资你还是要练就一种思维方式，再劲爆的结论我们不要简单本能去反应去抵触，我们来看看他讲的理由有没有硬伤和逻辑缺陷。他讲两大理由，说中国为什么人工智能会超过美国而且最终一定会赢，他两条，第一，中国的电便宜，第二，中共监管很宽松，就你美国西方监管太严。那么他这两大理由有没有硬伤呢？我们逐一分析。第一，中国的电是否比美国便宜。 LT 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呢，说中国官方为了支持人工智能的发展，打算呢对阿里巴巴、腾讯等人工智能的一些大厂呢进行用电的补贴。那么有的网友会问，美国的电价是多少？美国的工业用电或者这种集团用电的价格 LT 不清楚，但是美国居民的用电平均，全美平均是1.7毛钱，就0.17美元。那么东部有些州呢是7美分、8美分，全美的这个平均数主要被加州给弄上去，最变态的是洛杉矶地区2.8毛美元呢一度电，这个是很离谱的。所以全美平均是 0.17， 那么这个价格呢跟中国相比可能是偏高。这个黄仁勋说的呢他可能没有错太远，但是他讲的第二个中国会胜利的呢，这个可能就错的就非常远了，有逻辑硬伤。因为中共要求这些人工智能技术要符合社会主义的什么价值观，要符合习主席的思想，所以他给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呢套上了一个紧箍咒。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怎么也没有办法与美国西方来比这样个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环境。所以黄仁勋得出这个结论呢，很少有人会赞成他这个结论，这也是美国媒体为什么不屑去辩论黄仁勋提出这两大理由。包括美国的几个科技巨头，他们都不是用这种商业发电，都不是用这样一种市场购买的这样一种用电，他们都有自己的专用的供电设施和供电合作经营伙伴。所以说在这种黄仁勋讲的两大理由逻辑上存在一些硬伤情况下，他推导的结论显然是有问题的。但黄仁勋为什么要三番五次的来为中国的人工智能站台呢？这个还是回到我们的一个基本逻辑上，就人性的弱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就是为了卖芯片来刺激你。实际上黄仁勋的本意就是，你不把最先进的芯片卖给中国，你美国就要倒霉，你美国的人工智能就要比中国差。这个是黄仁勋他字里行间他真正想说的话，但这个话如果拿到桌面上来说，逻辑上那就更有硬伤了。你现在不给中国最先进的芯片，中国都要超过美国，你还进一步加码要给中国送最先进的芯片，那不就更是让中国要超过美国吗？ 所以黄仁勋的这么大尺度的营销，或者这样一种用激将法来刺激美国， LT 感觉他有一点呢玩火。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呢也是今天中国社交平台的新闻热搜榜排名前列的新闻。当然它表达方式它不是像中国的外宣媒体的表达方式，中国的社交平台把这个新闻作为热搜榜的新闻是军工板块有大消息。那么中共像这种他不太愿意直说，但是他要想表达的一些重大信息呢，他通过这个外宣媒体呢，他说的就比较直白。我们分享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福建舰在海南举行入列仪式，习近平已经抵达当地，中国航空母舰福建舰即将入列，仪式在海南三亚玉林港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交接入列仪式。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今天在海南三亚市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郑三杰、海南省委书记冯飞、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人参加了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工作汇报会。那么这个报道他提及2019年12月中国航空母舰山东舰在海南三亚军港交付时，习近平也出席了入列仪式。所以看来习主席啊对这个航空母舰还是高度重视的，每一艘航空母舰入列，习主席都要亲自搞交接。那么最后想与网友一起分享这个轰动美国舆论呢，让美国网民热议不止的一个政治新闻，当然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八卦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报川习会译文，与会中国官员不敢作声。昨天早上川普与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在白宫共进早餐，就他们的早餐会啊是需要对有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协调立场，特别是政府关门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早餐会上，川普呢就发表了这个演讲，这个演讲其中一段他就爆料，这个西方人呢他还是有些他的独特文化的，就很多中国留学生中国移民就在美国社会上啊，你能不能够被接受或者你能不能被认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技能是必须要拥有的，就西方人你会不会讲笑话，这对一个人呢立足于社会来讲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可能没有在美国生活的网友可能很难很难理解，因为他幽默本身是一种高智商的体现，所以说讲俏皮话讲笑话在一些重大场合，你比如说奥斯卡颁奖典礼，甚至在国会的咨询演讲，这个都是一些必选动作。那么在昨天早上这个早餐会上，川普呢他当然是精心准备了的，他讲一段笑话。华尔街日报这么描述的，川普说川习会当天坐在习近平身边的中国官员都腰板挺直，川普说我跟他们说话他们都不敢回答，全由习近平一个人回应，川普说我从没有见过男人如此害怕。川普接着说习近平是一个强硬的人，他其实很聪明，他说我知道媒体都不喜欢我说他聪明，他们认为我不应该说他聪明，但毫无疑问最少他正领导14亿人。就川普认为他这个聪明的逻辑是他不聪明他怎么会领导14亿人呢。川普接着说我当时说我也想我的内阁有这样的表现，像他们这样做挺直身体。川普接着说就习近平两边的人呢，坐在习近平两边的人有一个人相当于副总统的职位，这个显然是指蔡奇。川普说你会回答我的问题吗，然后对方一点动静也没有，就川普去聊他，就说你们怎么都不敢讲话呢，川普就点着那个人说你会回答我的问题吗，对方一点动静都没有。当然也有美国媒体猜测说川普指的这个副总统啊指的是何立峰。川普接着说我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川普呢又回首指着这个副总统万斯，他说为什么你不这样啊，他指万斯说你经常插嘴，我希望万斯至少有几天像这样，就像蔡奇啊和何立峰这样的一句话不敢说。当然川普接着他又安抚一下万斯，他说我还是会长期留在你的身边，就尽管插嘴啊我也不会烦你的，但有几天这样会非常非常好。根据川习会现场的画面，习近平是坐在中间，左边依序是外交部长王毅、国家发改委主任郑三杰、商务部长王文涛，习近平的右边依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那么对这种政治八卦新闻呢，可能中国网友来讲可能不是个什么事儿，但是美国人对 中共的政治文化、政治秩序并不了解的。美国人听了很多说独裁专制，但是独裁怎么独裁，对身边的人是什么做派，普通美国人并不知道的。就川普这个介绍啊，他为什么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热烈的讨论，是美国的普通民众啊，第一次了解哦，中国的总统啊与他那个成员关系是这种关系。所以这个他热议来热议去呢，是他从这个侧面很直观很感性的了解了就中共的这种独裁统治究竟怎么回事。那么这个新闻呢，昨天受到广泛议论，今天美国舆论仍然热议不止。 LT 想对川普这个讲笑话或者这个爆料啊，这个新闻在美国引起巨大的反响，这个新闻事件与网友啊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呢，这个弄得美国人哄堂大笑，这里面既包括嘲笑，也包括呢，很有意思，很好奇哦，中国是这样的中国，当然也包括对中共的一种啊不太尊重人，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这么冰冷，有些不理解。LT 想与网友分享第一个观点，就是习近平会怎么看川普爆这个料？就川普，你这个把这么严肃的元首会，而且中国一直是这样一种做派，这样一种格局，没有人敢插嘴，怎么拿出来当笑话讲，还引起美国舆论的广泛热议？习近平会怎么反应？习近平会不会认为是川普在羞辱习近平，或者给习近平难堪？ LT 判断呢，就川普爆这个料啊，习近平不会有任何不高兴，因为这与中国的文化，与中共的政治文化是相关，是这些文化决定的。他不认为你讲这个事儿会对他有负面影响，因为习近平在中国国内，他希望没有人能够接近他。你看他访问也是，到民间访问也是，到哪去视察，经常性的场景是民众远远的围一个半圈半圆，习近平呢在这个圆心，远远的在这个大圆心拿一个无线麦克风向群众喊话，就他不太愿意去有人来接近他。与这个随行的官员也是，你看在中国国内出行，他也要与其他官员拉开距离。那最可笑的是不久前所谓的国耻日，什么国难日，他带着中共政治局常委一帮人呢去给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兰花圈，你看走那几步倒非常怪异的，就他一个人走在最前面，然后两名常委分别在他身后一左一右，然后第三排再有三名常委在后面跟随。就这种仪式呢，根本也不是中国的礼仪，也不是中国朝廷的礼仪，就不知道怎么弄。习主席这可能是他老婆彭丽媛彭教授啊，从文艺表演的方式给他设计的。他的这些做派就是要显示出来高人一等，不仅是高老百姓一等，所有的官员都要比他低一等，低几等。所以当川普看到就其他人很惧怕习近平，这个对独裁者来讲是一种恭维，在西方人看来可能是一种嘲弄挖苦，但是在东方人看来呢，这个呢彰显我的威严。所以 LT 认为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的广泛议论的川普的爆料啊，不会给中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不会让习近平感觉的不舒服。相反，习近平按他的政治逻辑政治文化来理解，他认为你看我的威严连川普都感受到了，他需要他的随从啊，唯唯诺诺，需要他的随从像木头人来彰显他的权威。所以过去中国的这种皇宫啊，到处写着肃静，你看这个中国的字典对这种解释，他也是与川普的感受是完全是一样的。什么是肃静呢？他就是通过权威的手段维持秩序，仪仗四境，场景刻画，所以它本身是一种皇权王权的象征。所以习近平不会觉得川普、这些笑话这些言论呢给他带来任何负面的影响。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川普在聊何立峰也好，蔡奇也好，你们怎么那么怕习近平呢？我问你们一句话，你们敢不敢回应一下呢？或者能不能回答我一下呢？就即便川普这么启发，蔡奇何立峰不敢说半个字儿，那么他给人的一种印象就是这些人呢像僵尸一样的，就习近平身边的人呢被习近平吓得训练的像僵尸一样的，他们没有脑袋，不会讲话，只有一具啊僵硬的身体。你看川普反复讲他们做的挺直身体。 LT 认为呢，这个只是川普关注到这些人的一面，就这些人呢像僵尸一样笔直的坐在那个地方，你去捅一捅他是活人死人他也不敢动。就川普这个话不就这个意思吗？川普还清楚，我问你一句话你能不能回答我呢？这些人也不敢回答， 但这个只是看到他的一面，通过川普这个讲笑话放大在美国社会的影响。他们的另一面不要忘了，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战狼。蔡奇，你看他这个战狼是对内战狼，在北京做市委书记，清理低端人口，号召中共的各级官员要杀出一条血路，杀谁呢？杀低端人口。他是僵尸吗？他可不是僵尸的。王毅那是僵尸吗？他当习近平让他去咬外国人的时候，他那种凶残的面孔啊，他就是流露出来。所以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你可能对中共的政治文化、政治体制可能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就这些人在习近平面前是僵尸，但是当他们面对人民的时候，你像蔡奇杀出一条血路，当他们面对西方的时候，他们是战狼。所以这种生物啊，这种动物啊，是非常奇特的，既有僵尸的一面，也有疯狂的匍匐战狼的一面。那么这两个形象的结合，可能才能够更深刻的描画中共的官员他们的一些本色，以及这种文化给这些人的人格所带来的一些邪恶，或者把他们打造成这么一种邪恶。所以简单的谈僵尸的那一面，不足以展现中共这些官员的全貌，也不足以展现或者理解中共真正的党文化。那么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国内国外他要体现强化他的这样一种独裁地位，他与中共的距离，与中国人民的距离，这个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就很多舆论认为习近平现在越来越像晚年的毛泽东了，那么这种舆论在西方也是非常盛的。所以 LT 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观点，我们来了解一下 BBC 对中国的这个文革史专家宋永毅的一个采访。他向 BBC 谈论了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就今天的习近平呢，他的做派也好，他的一些处事方式也好，进入了毛泽东晚年期，就这么越来越威风了，越来越高高在上了，怎么就成了毛泽东晚年期？我们来看看宋永毅讲的这个逻辑对不对，看他讲的这个理由有没有硬伤。他首先讲说，毛泽东晚年时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宋永毅说，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的一次关于防止政变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他整天就是在防止政变，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到杨尚昆都被怀疑搞政变的对象，但翻看文革专案材料，从来没有人想在共产党内搞政变反对毛泽东。文革时期中国政治有八个字，毛派、异毛、毛杀、毛派，就都是毛泽东的忠于者啊，在互相厮杀。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也进入了毛泽东晚年时期这种状态呢？宋永毅的逻辑是这样的，习近平为了巩固权力，不断的在清除异己，不断的在搞党内的清洗。党内有没有沉默的抵抗呢？有。但有没有人敢搞军事政变呢？没有。因为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早已确立，在掌握军权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习近平以及他的心腹每天都在发动寻找政变者，寻找异己者，说这种精神状况与毛泽东晚年时期非常相似。所以通过宋永毅的这样一个描述，你再结合川普那个爆料，可能就能更完整的理解习近平为什么要用这种做派出现在国际峰会上。因为蔡奇、何立峰、王毅这些人坐得挺直笔直，不敢搭话，不敢插话，除了习近平的威风以外，就这些人之间也是各自心怀鬼胎的，他们也是要刻意在习近平面前做出奴才相的。因为你不做出一副奴才相，你可能就会被怀疑下一个想政变的人，或者是下一个被清洗的对象，人人自危。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再来理解川普把这个场景公开来讲，他并不是在讲笑话，他是让美国人全世界了解中共的目前的一种政治氛围，他就是这样的一种政治氛围。习近平高高在上，定于一尊，其他人当着习近平的面都唯唯诺诺、唯唯诺诺，但是背后呢又暗藏杀机。因为习近平现在就是在他身边这些唯唯诺诺的人里边找敌人、搞清洗。所以在 LT 看来，川普他并不是在讲笑话，特别对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来讲，就这种笑话本身他也展现了中国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的不堪。再往下分析，在中共目前这种领导方式、领导制度下面，谁不是僵尸呢？当然你除了日常生活不涉及到政治， 你可能还有鲜活的一面。一旦在中国涉及到政治问题，除了习近平以外，人人都是僵尸。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